好，感谢主啊！我抬头一看，一般你们去电影院买电影票都喜欢买选什么的座位啊？啊，中间的是不是啊？然后呢，第一排也不好，是不是啊？一般是第几排啊？中间，我发现中间是空的哈。看来大家都很客气，把好座位留给了别人哈。希望你留在旁边的人不是打瞌睡的哈。如果你打瞌睡，我会点你的名，你注意哈，要注意。所以呢，如果你坐在边上的人打瞌睡，我会点你的名的哈。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大家继续，因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这个厅比较大哈，比较大一点，所以呢就想着会空旷一点哈。本来我们订的是小一点的厅，但是因为它小的厅要给人看电影，所以同样的价格说把我们大厅给了我们，所以呢这是最大的一个厅，所以呢就会显得人会少一点哈。那我们希望主来帮助我们，因为电影院太舒服了哈，我希望大家不要靠头靠在后背上就睡着了，这个就很遗憾的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虽然人不是很多，但我们还是努力的争取了机会哈。每一次呢，我们争取什么呢？我们争谁要上帝给我们开门，我们就会现场聚会，我们就会争取，就不再尽可能的不再依靠线上的这种方式聚会。那线上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看，我们一直在思想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感谢主！我觉得圣殿哈，对希伯来是一个圣殿的崇拜。那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说今天的圣所敬拜是一个重要的，不是那个场所，乃是什么？乃是神的灵在这里，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请大家注意，那我们就来思想，我们为什么会坚持每个主日？尽可能的现场敬拜，我们尽可能的没有办法的时候，不得不答应一些相关部门说，我们10月份我们线上聚会，我们11月份因为疫情的缘故，不得不线上聚会。那其实我们祷告的目标是，本来我们是11月份我们开始就要现场聚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有两种同在，一种叫个人性的同在。就你平时在家里面，你个人的灵修，你夫妻的这样的一个灵修，或者你家庭的灵修，你有团契的敬拜，那这都是我们说是相当于什么？我们都算，当然从一个人之外，到你的家庭，到团契，到整个教会的敬拜，我们说这是神与他儿女的两种同在方式。一种是神与每个儿女同在的个人性的同在，那我们还要追求一个另外一种同在，就是叫团契性的，或者是教会性的同在，教会性的同在。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现场聚会、现场敬拜，这是我们常常要坚持的。所以呢，我们感谢主，求主来帮助我们，就珍惜每一次的我们的现场聚会。能够来到现场敬拜，包括了上个礼拜，相关部门再打我电话的时候，提醒我们尽量不要在外面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是也跟他们表达了，如果我们别的只要不关乎违背信仰原则，只要没有让我们违背圣经的信仰立场，我们都尽可能的尊重顺服掌权者，包括国家的法律。但是如果让我们停止聚会，那我讲的停止聚会不是指线上的聚会，而是基督徒面对面的团契教会性的聚会。那我们说这个是我们要持守的，因为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原则而导致的逼迫，我们相信这是上帝所命定的。主容许逼迫领导我们，或者主带领他的儿女们要面对逼迫，那我们相信有神的美意。当时那位公安的那位领导说：“丈夫大，我们没有逼迫你们，不要用逼迫这个词。我们尊重你的信仰，尊重你们的信仰，不要对立起来。我说当然，我们不希望对立，我们只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这帮基督徒在一起，租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聚会，对国家、对政府、对人民、对邻居、对社区， 对电影院也没有影响，反而给他创收了，都不容易。所以为什么你要来找我们的麻烦呢？这个我们也想不通。那我们希望呢，你们能够对我们的聚会，他说，当然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张福大，你们在任何地方聚会，我们都可以随时知道你。我说当然，你们肯定有这个能力，但是你们可以睁眼闭眼，为什么不让我们能够稍微安静一点的来聚会呢？所以我也开始跟他们探讨。所以当然感谢主，我们仍然说，我一直没有答应他说，因为我们十月份答应你没有现场的租地方聚会，那我们只要过了十月份，那不是因为疫情的缘故的话，我们还是会尽快的恢复现场聚会。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就是当时神呼召摩西带领希伯来人要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去敬拜神，一点没有妥协，一点不会让步。虽然法老王用各种的方法去阻挠，好像后来不得不作险，法老王似乎在让步，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一个字都不能改变。上帝跟摩西很清楚的意向是他要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去敬拜神，而且他们的妇人孩子一个都不能留下来，而且他们的牛羊鸽子都一只也不能把它丢掉，都必须离开埃及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敬拜神。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摩西所带领后来神给他什么叫会幕的敬拜。所以会幕的敬拜里边，那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我们说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第一点里，我们看快速的看看这个大纲。那我们说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我们是在第一部分已经讲完了这个大纲，我们就然后我们也看到第二部分至高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这也是我们在看到的第二部分，我们很快的来也讲完了这个系列。那最近我们一直在讲第三部分，第三系列，我们第三部分就是至高之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正在讲的这部分。那正在讲这部分呢，我们也快速的看一看，说我们说基督是被高举的大祭司，是天上属灵的执事，基督是新约更美之约的执事，基督是更大更全备的圣所的执事。那我们今天会讲基督是新约的执事与中保，讲到新约。好，那这个我们跟今天的掰饼是密切相连的，可以说用来引导掰饼的经文也是合适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第一点。然后呢，我们也一点，基督是全备赎罪祭的执事与中保。紧接着我们会讲基督是全备赎罪祭的执事与中保的第二部分，就把第三大点给讲完了，我们会讲完这部分。然后当然我们紧接着会讲第四部分，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圣爱子耶稣基督开始跟他的子民有连结了，不只是耶稣基督本身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这是我们第一第二第三点讲的重点。到了第四点里面还是讲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基督如何成为中保的一个落实，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如何这些本来是不配的罪恶的黑暗里的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跟那个光明圣洁的神有关联呢？是透过信心，透过创始成终的这样一个信心，神耶稣就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来连接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然后我们紧接着当然就来到第五点，就开始让我们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是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怎么成为我们很久忍耐的至高榜样？神乃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不但是移植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而且我们也能活出基督的样式，这就带来了榜样的影响。最后哎，来到了基督徒什么操行的至高标记，基督徒怎么活出基督的样式，基督徒在地上怎么代表基督，我们被称为基督徒 就是要原文里面说叫小基督，是基督的在地上的代表，将来我们还要回到永远的天堂。好，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是更大更全备的圣所的知识，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个概念。这样的圣所有第一层的叫什么帐幕，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桌子和陈设饼，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也看到了第二层帐幕至圣所、金香炉还有约柜，这是第二部分。好，然后紧接着我们意义是什么，祭司每天进入圣所来供职，来供职来敬拜。那紧接着是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为自己及百姓的罪献祭。好，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的，跟大家稍微回应一下，这就是会幕的这个概念哈，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简略的这样的一个图，帮我明白这个圣殿的门是什么，是朝东的哈，圣殿的门是朝东的，东，然后呢祭坛，然后什么洗桌盆，在这里洗干净之后，这是留给外邦人的，那希伯来人可以进入圣所，哎，外邦人不能进入圣所。洗桌盆洗干净后来到圣所，南面什么北面是什么陈设饼的桌子，有12块陈设饼，南边是金灯台，这是圣所。那他把这个香炉当作至圣所的一部分，不在至圣所的外面，幔的外面是什么香坛，那代表圣徒的祷告哈。好，然后紧接着进入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这个幔子，这里什么有约柜，这里叫至圣所。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什么，这是整个的一个画面哈，一个给大家一个图示。当然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剖面图哈，剖面图里边这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金碧辉煌的这个摩西所见到的会幕的这个原型大概的。当然这个从剖面来看的，所以他把它外面这个把它好像是打开的，但我们知道这个幔子本来是整体的哈，一直到耶稣基督当他死亡的那一刻，神的幔子殿的幔子从南到下列为什么两半，表示至圣所的门什么路打开了，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这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好，那么地上的知识的不足，这个我们上次也讲完了，那这个都是过去的。天上的圣所和帐幕，哎，它什么？这是耶稣基督所代表的完全，叫什么？叫完全的大祭司，完全的圣所，完全的祭物，也带来什么？好，这个是我们在当然到了第一点，带来什么？完全的救赎，这是基督所做成的奇妙的救恩。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不断的去反复的强调，完全的救恩唯有基督才能带来的。好，那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讲会比较简单一点的，讲什么？基督是新约知识，新约的知识与中保，那比较简单一点点，也是我们其实从一个角度一个角度来讲，一个角度。好，好，那我们来看看新约知识中保里边，就是在什么第九章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门招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好，感谢主啊。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这是在十五节里面经文里面给我们的题目，不是我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也不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一个什么主题的说法来自己做一个主题，而是尊重圣经本身。所以你看到我们每次的其实我们的主题是系诗经学习啊，叫诗经学讲道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脉络不是按照我喜欢的脉络。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诗经学的时候，其实你好找到一些好的诗经学大纲的时候呢，其实差不多的。严格的诗经学你会发现你找不同的，如果他尊重圣经本身的话，你就发现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大的出入。关键是你怎么去领受去理解，就像圣经给每个人都是同一本圣经，那为什么还要神的仆人来传讲呢？ 那就是说既有对真理本身尊重圣经本身的上文下理，他本身在讲什么，对啊，然后讲到实际的历史上的成就是如何成就的，耶稣基督怎么做成的。第三，就这些做耶稣所做成的跟你我之间怎么关联的，我们怎么去用我们生命的荣辱和领受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所以这就是讲道跟只是在那里学一篇文章学写纯理论的知识的区别也在这里，要有冲击力，对自己要有冲击力。那么你自己是怎么领受这些真理的，你经历这些真理。所以我们要明白，因为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来看，注意啊，那我们来看看方法是什么。大家注意，你看，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他借着什么？借着受死。这就是要找，这就我们要明白说，借着什么？十字架。这就为什么我保罗到了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也讲，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只知道定十字架。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叫什么，它是一个永远永古不变的叫古旧福音，对吧？大家知道有一首歌哈，很喜欢，我很喜欢这个词叫古旧福音。但古旧福音它不是过时的，不是说哎呀人家说哎呀那个已经旧了那就把它抛弃掉了，要新的东西。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越来越远离信仰，他们就被这些字词的错误的理解。那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古旧的福音却是什么？却是永恒不变的福音。那就是说，我们很关键，借着受死，借着这个来救赎我们。这个大家知道，就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这是最后一节经文。要明白，耶稣基督必须钉十字架。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哈，因为我们是有罪的。啊，上帝是绝对圣洁公义的。那有罪的人是不能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的，我们是充满黑暗的。那怎么办？人类想尽了各种办法都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你不能解决我的罪，我不能解决你的罪。我们经常讲，为什么要救赎人类的那位弥赛亚，他必须是无罪的，无罪的才能代替我们的罪。这是上帝的圣洁公义的要求，对不对？但我们也知道神也是慈爱的，这个弥赛亚他必须什么？成为一个什么？他既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无罪的，他也必须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能够代替我们。所以他就要为我们的罪付上什么代价。所以这就是我们明白这个耶稣为什么他必须是无罪的神，也是无罪的人，神人二性能够道成肉身来为我们受死，来担当我们的罪恶。所以他必须要受死，他必须要为我们的血，为我们的罪付上血的什么代价。那方法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因为赦免前约，也就在律法中过去所犯的罪。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个经文是什么？你看，赎了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前约之时什么意思？前约之时，我们知道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前约旧约并不是讲什么呢？并不是讲时间的先后哈。我们旧约的概念是代表什么？一个就是在一个律法的限制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到这里西边讲的新约跟旧约不是讲啊、我们的当然旧约是圣经，新约圣经，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里讲的旧约跟新约的一个比较，是一个是代表的在，也就是说在律法中，也就我们包括所有的没有信主的人，一定是在律法捆绑当中。那我们信主的人，在没信主之前，我们这里是说的，我们没信主之前 这里讲的是基督徒在没信主之前也是如此，也是在律法的限制当中。这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什么人活着时候，特别是什么丈夫活着时候，妻子被什么约束的，对不对？对不对？那么就是说，当你还没信主的时候，你是被律法约束的，律法就像你的丈夫，你是律法的妻子。哎，感谢主，耶稣基督赎了在人在前约之所犯的罪过。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什么在律法中，也就在我们在没信主之前在律法中的那些过犯所犯的罪就被耶稣赦免了。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概念哈，这个概念是，但这里只指的是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你没有信主之前，你是在律法的限制跟约束当中，约束当中你还是一个有罪的人。虽然你不是被咒诅的人，你是被判为有罪的人，但你还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宝血，当你信主之后，耶稣的宝血就立刻的借着你的悔改就洗净了你一切的罪恶，你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就是律法。好，然后呢，赐给我们所应许永远的产业，看到没有？这是什么？便叫门招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那神的儿女有什么样的一个权柄？后世有什么权柄？继承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什么？等会我们要讲一讲哈，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法律也是如此哈，就是现在的所谓的一些国，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个什么继承法哈，也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哈。什么原理呢？就是说你是，只要你是那个要去世之人的什么，或者老人的那个什么亲生儿女，都有合法的什么继承权，对不对？合法的继承权。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好像这就是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当然更重要的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说是因为圣灵的重生，对不对？圣灵重生你的那一刻，有圣灵借着你的山做带你的心里动工，预备好你的心田。当你悔改信靠福音的时候，圣灵永远内住在他的每个儿女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这就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你受了什么为印记？受了什么为印记？圣灵为印记。受圣灵印记是为了是干嘛的？还记得吗？圣灵印记是干嘛的？是你得基业的什么凭据？很有意思哈。所以呢，这都表达了什么？圣灵的重生，预备好你的心田，成为好土，借着福音的大能进入你的生命当中，翻转你的生命，你产生上帝赐给你信心，你认罪悔改，你称义，你免去神的愤怒，你与神和好，你得救，你以神为乐。好，那个生命被拣，不但在恩典中以神为乐，你在患难中还能以神为乐的时候，这是圣灵在你里边的基业的凭据。圣灵内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而且一直到永远，一直到永远，这个很奇妙。所以呢，这就是你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圣经里面比比皆是的经文来要明白什么呢？每个基督徒在永恒里面都得到永恒的基业。那大家就不用看了哈，我们大家都讲启示录时候里面看到了那个黄金街什么碧玉城是吧？所以我们知道敬天主义就产生这个理论。敬天主义什么产生理论呢？我们说现在你在上海买套房子，在北京买套房子，广州还是不错的，在一线城市里面算比较便宜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在上海北京深圳买房子都比广州便宜。 贵，比广州贵很多，所以那个不水泥盖的房子，对不对？所以很多敬天主义是什么呢？他就受到这个影响，说感谢主，我们不要，我们要什么？在地上做工多，在天堂的赏赐什么就大。哎，那个太聪明了，但是不是真的呢？不一定是真的。不要再把天堂里面分成三六九等，不如上帝分配给你家200平方的房子，分配给你家是80平方的房子，那个不是这个概念。当然那个房子真的贵哈，那个贵是无价之宝，是黄金界什么碧玉泉哈，好像你很聪明。我们知道这都是恩典，不是说你，当然基督徒要被主的恩典激励，你就扶持主，你去传福音，你去在教会里面热情的参加服事，是你的本分。是上帝的恩典在你的身上，给每个人的带领都是独特的。但是不要把这个敬天主义这个思想呢太深的影响你什么呢？我在主里边做的多，我奉献多啊，当然那个天主教说我奉献钱多，我赎罪就多，甚至可以把已经死的没信主的亲人从那个炼狱里面把他埋赎回来，那我们知道是错误的概念。不过今天很多人会认为我在主里边多服侍，我的将来在天国的赏赐就多很多，那这个不是我们的焦点。焦点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什么死了埋葬了，是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死赦免我们的罪，他赐给我们天上的永远的产业，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我们来看什么呢？好，来看到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人什么能够借着死来埋属洗净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所犯的一切的罪恶，甚至还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永远的产业呢？你看他用了两个来证据证明什么呢？一个论证什么呢？遗嘱只有在留遗命者死后方有效，看到没有？所以要明白什么概念。喂，我看很多人睡着了哈，要稍微醒一醒啊，不少人睡着了哈，我已经看到很多人睡着了，要注意，在电影院里面有温暖啊，椅子也很舒服，我稍微敲一下警钟哈，还是很多人有睡着的这个表现啊。如果小朋友在这睡觉，你就应该把你赶到主日学里面去哈，啊，千万不要在这里舒服的睡觉啊。如果这样的话，你下次我们就要，你就不要在这里聚会了。如果是虽然你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也不要在这里了哈，你要去主日学里面去带小朋友，看着小朋友哈。所以大家注意，所以我们要明白，论证遗嘱只在留遗命者死后方有效，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哈。所以上帝给我们的遗嘱是什么？一个好，我们这个概念什么？经常说，有时候特别是我们说有些老人家哈，家产不是很多还好，如果那些亿万富翁啊，那些人可能什么，那些人反而在快去世的时候，可能临近去世的时候，我们都会包括很多一些什么培训的课程里边，是帮助我们什么呢？说基督是老人家，尽可能在你还健在的时候，还理智很清楚的时候，最好要写好什么遗嘱。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不是害怕死亡的，否则的话你会给第一不一定能够满足你自己的心愿，第二可能会给你们儿女们留下很大的什么纷争和困难。为什么？因为你还活在地上的时候，你儿女们永远不能够去讨论你的家产，必须等你什么去世的时候，你的儿女才能有权利来什么来分享你的家产，对不对？所以那就是说大家要看到中国的法律是什么，是真的是这样的。那如果你老人家在你去世之前没有立下遗嘱的话呢，按照法律是你所有的财产必须是你亲生儿女什么平均分的，按照现在的法律。但一般中国的说圣经都是什么，都是男子啊，都是儿子为主，对不对？是儿子为主要的继承者，而且长子的继承的分量会什么好像更多，对不对？按照中国的传统哈，但也有的是反过来的，给最小的那个孩子更多哈。这个不同的，当然如果你有遗嘱是这样做，你可以分配，但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呢，按照法律来说呢就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的儿女们 亲生的儿女有合法的继承权，而且你没有遗嘱，那就是多少个儿女就是平均的，平均有份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从法律来讲就是要男女平等，男女平等。那当然如果你没有直系亲属，我们圣经也是这样讲的，就你的什么，你的就是说没有亲兄弟姐妹，就是堂兄弟，对不对？堂兄弟姐妹，当然这个犹太人是男人来继承的，就堂兄弟，亲堂兄弟到远堂兄弟，这就是什么，就继承的，就继承产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大家应该明白这个呢。第二个，为什么说为什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也就是说上帝的遗命，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什么，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善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所以人活的时候你可以留下遗嘱，按照你自己心愿，但是这个遗嘱是什么呢，一直要等到什么，留遗嘱的人去世了他才有效，他才能够，这个遗嘱才产生效力，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什么呢，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他才能够埋赎我们的罪恶，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应许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成就在他每一个儿女身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遗嘱，只有留遗命者死后方才有效，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啊。为什么如果你有心愿，如果那些老人家有心愿，我记得我们在香港学的那些关于理财的观的课程里面，也其中有一最后部分就讲什么呢，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有一定的遗产，其实不在乎多少，如果当然你没有别的心愿，你只是留给你堆的儿子的，你只有独生儿女，那就没有问题。但如果你真有别的心愿呢，你一定要留遗嘱，留遗嘱呢使得能给你的心愿能够按照你本来的想法去实现。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愿是什么，就是要他来了以天父的事为念，而且干嘛，他要去定义先耶路撒冷去，去干嘛，自己主动把命舍掉的，他是来舍命的，然后他主动把命舍掉，他又把命什么取回来，把命取回来。所以这就是第一个论证。第二个论证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前约的设立，现在凡物都必须用血洁净，这个我们那个很快的就结束了哈。那我们说凡是什么，就是新约的设立，特别是前约，包括特别是旧约，他用旧约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实例，什么呢，就是前约的设立显示凡物，不过在旧约时代他用什么，用羔羊的血，用牛犊的血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旧约里边认证啊。第一个什么呢，就是举例一，就是摩西为旧约行奉献的礼，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你看，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朱红色绒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看到没有，所以呢他是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的诫命传给百姓，用朱红的棕色的绒和牛七草，所以什么呢，洒在书上。所以什么意思，就是摩西为旧约行奉献的礼，他整个的把会幕来分别为圣，那第二什么呢，也就好了，摩西为百姓什么行奉献的礼，看到没有，他把什么律法，在照着律法间各样诫命传给百姓的时候呢，看到没有，就是在牛犊和山羊的血和水把洒在书上，这个行旧约就是为什么，为上帝的话语，为旧约的圣经，以摩西的五经为代表的那个，首先用宝血洁净摩西五经，洁净旧约圣经，表达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这是第一个，是洒在什么什么书上，大家第一，第二是洒在什么，洒在众百姓的身上，看到没有， 不但撒在上帝给我们立的那个新约圣那个旧约的圣经，摩西的律法为代表，摩西五经，所以他们会看得很高哈。所以希伯来人把摩西五经看得地位很高。第二什么，就撒在众百姓的身上，什么概念？为百姓的行奉献的礼。第三，当然也什么，就是什么，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殿的器皿上，看到没有？什么意思？这就是什么？把血撒在会幕的，为会幕行奉献的礼，为会幕行奉献的礼，就把血撒在会幕的所有的器具上，来洁净会幕。这看到没有？洁净神的话语，透过流血给我们所立的新旧约圣经，然后也把血撒在人的身上，为百姓赎罪。然后再把血撒在什么？把血撒在会幕各样的器皿上，为会幕来洁净。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结束的。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很快就结束了今天的讲道，那什么呢？就是总结要点是什么呢？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看到没有？要血洁净，也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你要记住的这节经文。这个经文是第二十二节的。我们说这个经文，如果大家有机会把它背下来，我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天去光言教会讲到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这样的，都是在一过礼拜天就会找我说，张牧师，请你把下个月的背诵经文发给我们，要发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每一次的主日讲道里面会要求信徒要背一节经文的，每次要背一节经文或者背两节经文，讲道者要把那个背诵经文提前一个礼拜发给他们，所以他们讲完道之后，在下个礼拜天讲道之前真的要背诵经上一次的经文的。所以我在观言教会就有这个规律，是每个月第四个礼拜的时候，也就在第三个礼拜天一过，他们就开始要我找我要经文，要我讲到的主题和就把那个背诵经文也发给他们，他们就在准备好，就在我讲完道之后，他们会马上整个教会在一起背诵经文，背诵这些主题经文。所以今天的我主题经文是什么？就是二十二节，按照律法，房屋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什么赦免。所以只不过旧约时代，我们知道山羊的血、牛犊的血并不能洗净人的罪，因为那个是动物的血，用让它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呢，今天呢，我的讲题呢，基本上我们就很快的结束。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呢，我们因为很久大家没有现场聚会哈，那今天我会结束的早一点，11点过一点点，我们就结束我们的主日讲道。那下面我们就开始领受饼和杯。那为什么会早一点结束呢？因为我跟大家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互相之间很久没见面了哈。那今天我们就留给大家在这个场地里面聚会完之后呢，不是彼此寒暄一下而已啊，说弟兄姊妹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最后在行为和什么诚实上。有的人有两个月没见了哈，所以也分外想念啊。那留给时间，聚会完之后大家可以在一起交通一下，彼此的一些问寒问暖一下。天确实冷了一点，万一发现你的弟兄姐妹衣服不够了，把你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一件吧，这叫问寒问暖哈。真实的关心一些弟兄姐妹的最近的情况，而且我们也进入12月份了，我们要准备来到圣诞节，还有成员大会的这个召开，所以我们也需要跟弟兄姐妹之间有些生命的一些交流，不只是一种问寒问暖而已。好，所以呢，我们就感谢主，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题目是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每个月的我们第一个主日要有掰饼聚会，这就是跟我们今天讲题是完全吻合的，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我们说这个饼代表主的身体，杯代表主的血，所以每次来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拜饼聚会谈的主题不是复活，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不要把它稍微，我们说它救恩是不能分开的，但我们知道拜饼聚会主要是纪念主的死，主的舍身流血，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贴，所以我们还没有讲到复活，是到下一次，再下一次会讲到复活，把它分开来讲。那什么原因呢？因为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哎，罪不得赦免，你就不能称义，不能称义，你就永远在神的震怒当中，你不可能与神和好，你只能与神为敌。你与神为敌，那你无法得救，无法。你所谓的在教会里面待了20年、30年，你仍是痛苦的，你比不信人还可怜，对不对？你会在教会里面搞起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境界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说是基督徒，但有的是基督教徒，跟基督徒的生命本质是不一样的。没有被基督的宝血所接近，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你没有对罪的觉悟，没有对罪的敏感，很少看到你的认罪悔改，那你怀疑自己的信仰。我们不是让基督徒怀疑救恩，不是，不是让基督徒怀疑救恩，让基督徒确认自己救恩，更加有确据，让假信徒、假基督徒能够明白你还不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没关系，继续慕道，继续回到教会里边来。如果神继续的一个时间到了，借着你的悔改，像人一样的悔改，来再次回到主的恩典里面。所以呢，我们请大家注意，每一次的掰饼聚会来，请打开到我们打开这个掰饼的经文哈。那我们就来一起纪念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流血。那我们可能有些店里面甚至已经可能有2个月没有掰饼哈。那我们正常是有掰饼的，我们现场是有掰饼的。那我们一起小组也在家里面容许做好那个饼和杯，小组就在一起跟线上的定跟现场的定位一起领受饼和杯。那如果你没有参加任何的主日崇拜，也没有参加任何小组的，可能你就等于10月份、11月份都没有领饼哈。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努力的争取机会？我们要谢幕每个月一次的掰饼聚会，你知道吗？上个月疫情很严重，对不对？你知道吗？我在第二个礼拜天，我说要不要去阳江呢？要不要去阳江呢？我还在祷告，也忍住，没有跟阳江联系，没有跟阳江的弟兄姐妹联系，一直忍住。谁知道，终于到了礼拜四，阳江的弟兄打电话给我了，张牧师，下个礼拜天你来不来啊？我说我不知道啊，你祷告啊。我可能很难来了，说不定出不了门，或者就在路上被拦住了。后来杨江弟兄姐妹说没关系，你争取继续来，我们整个教会两个教会都为你祷告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来，暂时都是你的带领我们掰饼呢。哇，一个礼月你不来带领我们掰饼，我们弟兄姐妹都是觉得不行了，就觉得在灵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饥渴的这种心。哇，他们很激励我哈，他说你要记得你来分享主的道，同时要带领我们掰饼。所以我们这里的特别是老年的弟兄姐妹切切的为你祷告，说希望张牧师这个礼拜下面这个礼拜就能来，礼拜六就能来了。那我说因为你们这样的缘故，我一定全力以赴祷告，然后呢我会努力买票，只要上帝给我开一个缝隙，我都会钻出去会去的。结果呢真的我们就祷告感谢主，结果染得真的不错。那时候真的很紧张，甚至我们小区什么是反正是不能电单车车都不能开出去的，还好能步行出去。那我感谢我们那一个礼拜天，我记得还是这样的，人人能够什么从家里出门的时候，我妻子还跟我讲，你要不要多带几套衣服呢？因为我一般礼拜六去礼拜天回来嘛，这都带一套衣服，他说你是不是要多带几套衣服？我干嘛呢？怕你回来或者到阳江被封控，或者回来被封控，你的衣服都不够啊，几天换一套衣服啊。那如果我这样的话，我也几天穿一套衣服也行，没事。你知道吗？我今天穿的这条裤子，你知道什么？我为什么纪念它很有意思哈？因为去年我在东莞拘留的时候也穿这条裤子，11月份被拘留的。为什么呢？为什么穿这条裤子呢？我感谢主呢，因为这条裤子里面是抓绒裤，我没有穿两条裤子。如果真的是单薄的裤子，我在派出所那个拘留所真的就有点痛苦了。为什么呢？晚上是没有盖的。啊，只能站着或者坐着或者躺在那个地板上，也是很凉的。那感谢主，正好那天我穿的什么是这条里面有抓绒的裤子啊，唯一的一条有抓绒的裤子啊。然后呢结果在那里面待了2晚3天，还算不错，保暖啊，至少没有那么冷啊，没有那么饥寒交迫，对吧？包括我第一顿饭我在里面，我真的看了那个饭没味道也不想吃，第二顿饭我还不吃。结果呢塞门在门口的时候，我们他站在他那个神门，我站在神门门口，就可以投看看他。他说哎， 张老师你怎么不吃啊？我说是啊，我们不想吃这个，太难吃了。那个白饭上面是盖什么？盖炒面，炒面就是你的饭，你的菜。哎呀，我说我看了很难吃，我说没吃。他说你一定要吃，不然的话你就，那后来我就拿了一份放在我这个审讯椅的旁边那里，结果呢我看他们都吃，我看三姨们说我吃的很香。那我后来到了晚饭，我实在不行，我早上没吃，中午没吃，后来他说哎，你还是要吃晚饭，这晚饭还是把那个什么那个白饭上面盖着那个炒面硬把它吃下去，还好可以去打水，有那个给你一个小杯子，你去报告警官，我去打水，好给你去打水喝，就打水喝。所以感谢主，在这还是避免了饥寒交迫哈。所以我感谢主们，其实我们要珍惜，你知道吗？后来感谢主，我一直通过层层关卡，哎，从小区出来，到了地铁站，到了南站，结果奇妙的很，到阳江做核酸，做核酸要，他们说把我订好了，我正常的那个酒店，因为五六年都住在那个酒店，所以酒店那服务员说，哎呀，张先生你还来了，我怎么了？他说我们以为你都来不了了，我说我还来了，他说来的挺早的。哎，那个酒店也没有任何限制，说去看看你健康码，有48小时内的核酸啊，当然做好了，一看啊、哦、没事了，就给我房卡，没有任何的阻拦。那后来我在阳江也聚会完了，也一直很顺利的回广州，也没有被隔离，也没有被什么在阳江或者在广州。那后来阳江的弟兄姐妹就很开心，哇，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聚会，我们能够掰饼，原来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习惯当中已经不太懂得珍惜这些美好的机会，但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每个月能够有一次的掰饼聚会，真的是需要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典。好，那我们来一起来领受主的饼的杯的时候，我们先来领受这些真理哈。来准备啊、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来把这些经文读完。来，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34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拜的那一夜，拿起饼来。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来，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好，感谢主啊。那我们来领受主的饼和杯。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不再重复哈，因为今天我讲的内容正好也是就掐中这个部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问问大家，新约是耶稣用他宝血所立的约，对不对？旧约呢？旧约呢？旧约是凭着什么立约的？是凭着什么？凭着什么？大声一点，凭着什么？啊？应许。我讲的是凭着什么血立的？都是耶稣的宝血，要记得，都是耶稣的宝血。虽然他用牛犊跟山羊的血，我们知道那个是个预表，对不对？那你说，那耶稣还没有来啊，耶稣还没有死啊，怎么能够耶稣的宝血立的旧约呢？大家还记得吗？我讲的上次讲一个重要的主题，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旧约里面蕴含着新约。根据是什么？就刚刚孙弟兄提到一个概念，从旧约里面的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神就给亚当夏娃有什么应许？女人后裔的应许，弥赛亚的应许。这亚伯拉罕有什么应许？你的那位后裔要为你流血的应许。这大卫什么时代什么应许？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要为你流血。所以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是蕴含着新约， 哎，你讲反了吧？你讲反了，你看新约来什么成全了旧约？怎么旧约里面蕴含着新约呢？你把时间搞乱了，神经错乱了。新约里面成就了旧约可以，旧约里面还蕴含着新约，这个有点矛盾吗？没有矛盾，大家一定要记得，新约跟旧约我们不是讲时代，不是讲时间，我们讲嘛是在自从人类始祖犯罪之后，那个新约仍然是存在的，是什么？是弥赛亚的应许，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那个约，是贯穿整个人类始终的，大家要记得。所以这个时候要明白，所以在旧约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约，不过他用山羊跟牛犊的血预表了未来弥赛亚的宝血，因为羔羊的血不可能洗净你的罪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什么罪孽的，是新旧约是一贯性的统一的，什么是弥赛亚的应许中的羔羊之血。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就是整个新旧约，其实它的那个新约是贯穿了救恩的那条线，所有的从亚当夏娃犯罪，亚当开始悔改，到了最后一个悔改的人类，都是新约里面的，一定要记得哈，新约里面是所有历史历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这叫新约恩典里的圣徒，其他的都是在旧约律法里面那个被律法定罪的被弃绝的那些罪恶的人类，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概念，你要明白这个概念非常简单，但是不容易，需要主的恩典。好，那我们说这就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借着主的宝血来洗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这个饼代表主的身体，杯代表我们的血，那这个什么人才有领？我们叫做按理主领和主的饼四个按理。第一，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这第一。第二，你是一个受洗归入地方教会的圣徒。第三，你是一个愿意悔改在今天此时此刻以前所犯过的任何的罪恶，愿意悔改的。如果你不愿意悔改，请你不要领主的饼和杯。但愿你接着领主的饼和杯来到你之前面的时候，你愿意悔改，你求圣灵融化你的心，靠着主来得胜你，洗净你的罪恶，你仍然可以领受主的饼和杯，不需要你写保证书，那保证以后我不再犯了我才敢领，那不是这样说的，是你要愿意悔改，下面是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的灵会帮助你胜过罪恶，不是靠你自己。所以大家注意，要第三个是愿意认罪悔改，你在我们说没信主之前做的罪，你一次性认罪就结束了，但信主之后所犯的每一个罪要每个罪去认，要你为你所犯的每一个有意无意的得罪神的罪都在神面前认罪，然后你可以领受主的饼和杯。第四个案例就是大家就是彼此等待，一起拿到饼的时候不要先吃，就等候。来，我们稍微请后面的人往前坐哈，因为领饼上 你要体恤一下发饼的人哈，发饼的人不要因为你一定要跑到那山上面去给你饼，所以大家赶快往前坐一坐，角落里边的人要领饼的人往前坐，这样的话呢就不用等一会儿我要体恤那些发饼的弟兄们，发饼的弟兄们呢他就不会把饼一直要送到特别的你的那个位置你就能够稍微让领饼的弟兄们稍跑几个台阶，就能够把饼呢直接的就快速的把饼就领到中间。好，我带着大家最后形成好习惯哈，好习惯什么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人不多，尽可能往中间去，就像你买了电影票一样的，选那个最好的座位，不要客气买最好的那个电影票，你会选座，对不对？选的什么座位呢？就是尽量的靠中间的，当然我们这里靠中间不一定好，发饼可能你要有领饼要出，当然没关系，但就尽量的往前一点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因为是不好的学生，老师坐最后一排，也被老师罚坐最后一排，好像那时候把我们罚最后一排是对我一个对这个不好的学生的一个处罚哈，处罚。那我们自己把自己处罚一下，不要一次可以，不要太谦虚哈。好，那我们呢，大家注意，等会我们领饼的弟兄呢就很容易集中的，所以我们就到一个排就不往后发饼了。所以呢，如果领饼的那些人一定要尽量的坐在，这样我们领饼的弟兄发饼的弟兄就会快一点。好，我们请一起来。 在组里面总是能够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啊，有的不是原则，那我们尽量尊重鼓励大家，那是原则，那我们就会教导。我们请大家一起来低头，我们来为这个饼和杯做个祝福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谢谢你在创世以前你就按照所定的日期来道成肉身，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亲自的来买赎了我们。主啊，谢谢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谢谢你慈悲怜悯为怀，谢谢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主啊，你耶稣基督来买赎了我们，来为我们付了血的代价。谢谢你，我们为着你的饼和杯来感谢你，这个饼代表你的身体，杯代表你的血，为我们赎的，求你来特别的洁净这个饼和杯，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恩膏。谢谢你祝福我们余下的宝贵的时间，亲自的来悦纳你儿女们，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大家继续在座位上默祷等候，祈求圣灵的光照，看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求主来赦免，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来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求主来带领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弟兄过来那就两个就可以了是吧，两个左右就可以了是吧，那我们就两个来这样的，主的这个饼代表主的身体，从两边正好从后面往前来，正好的领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看看这样的。好，我们请大家继续在座位上默祷等候主的饼，也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品察我们，看到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无论我们明显的罪、已知的罪或者是未知的罪，都求主来赦免和关照，求主来洁净，感谢主，因为他借着他的使徒约翰应许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感谢主，他不但关照赦免洗净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所有的罪恶，主耶稣基督也赦免洗净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所犯的罪恶。所以按照旧约圣经所表达的，神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所以他以慈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的来跟随主。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是来拘守一个宗教的仪式和一个规条而已，我们乃是被主的爱所吸引，我们愿意渴慕领受主的饼和杯，我们也不是来好奇心而已，也不是守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我们乃是被主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的爱所激励所吸引，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主。我们来到主的圣殿，我们领受主的饼，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流血。请问有没有还该领饼没有领到饼的弟兄姐妹请举手，有没有该领饼没有领到饼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好，没有让我们请一起领和主的饼，这饼代表主的身为我们舍的，请一起领和主的饼。放好主耶当的 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大家继续在座位上等候主的杯的到来。感谢主，神透过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应许我们，我们的血有时候真的我们罪虽如什么朱红，但是神也让我们洁白如雪，主耶稣基督会给我们清洁的心，借着我们的悔改，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他一次成全到永远， 还永远的慈爱了爱我们。我们感谢主，凡靠着主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拯救到底。感谢主，我们已经来到十二月份，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也就是在按照所谓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在好像在冬季、被抓，所以彼得三远远的跟随主，所以彼得就站着跟那些人一同烤火，看到了他体贴肉体的那个满足的需要，所以就有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我们仍然要来心里火热来服侍主，保持我们灵里的火热，避免我们肉体的软弱，甚至有三次不认主的那些危机。所以求主来让我们珍惜主给我们每一个恩典。这个杯代表主的血为我们流的，请问还有没有该领杯没有领到杯的弟兄姐妹？好，没有，请一起来领受主的杯，这杯代表着血为我们流的。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来到带领我们来到了2022年的12月的第一个礼拜天，谢谢你，你爱我们，所以你为我们舍身流血。主啊，我们本来都是软弱的，都是罪人，都是与你为敌的，但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谢谢你，你赦免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甚至我们承认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已经蒙了你极大恩典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常常犯罪得罪你，但你仍然来修理我们，来管教我们，来喂养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掰饼聚会省察我们，也让我们自己来省察，祈求圣灵的光照。主啊，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你都悦纳每个儿女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谢谢你来帮助我们，来保守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借弟兄姐妹的掰饼聚会，让我们能够告别2022年。虽然有很多的艰辛，很多的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但我们仍然相信主你坐着为王，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也要带领我们来告别2022年的时候，让我们进入2023年继续的来跟随主。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恩上加利上加利，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工作家庭侍奉，甚至我们的业余的时间，我们的爱好，我们的休闲，都能够被主所洁净，都能够讨主的喜悦，使我们心是为人与门找的恩相称，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也能够学习怎么去火热起来，怎么去复兴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现在标杆直跑。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